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到礼拜一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每天都有丰富的恩典，这是来自于阿琴在第五空间冒泡的时候说的。早上好，周末过得怎么样呢？那么文慧看到啊，今天的热搜新闻银川有地震，吓了我一跳，赶快点进去看，还好呢只是二级，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另外呢，昨天已经开始降温了，这一波的寒潮呢会到21号，那么今天19号，陆陆续续的从北方到南方呢，大伙儿觉得冷了。那么
据说要0度了，
什么零度啊？
我们这个，
你不要在这边呢。
0度，
对，不要在这里说冷了。为什么？因为你看看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在第五空间说的。
赤卫子说外面很滑，也很冻、啊。
对了，因为下雪，雪积得很厚啊。我看到呢，有一则热门新闻说到呢，俄罗斯那边呢，这个积雪呢，像5-6层楼那么高。哇，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是跳雪而走，就是不是雪，而是雪，因为那个雪实在太厚了，连呢铲雪都有困难。那么我看看中国还好，不过呢看到呢还是说好冷啊，例如微城好冷啊，还有呢蔡省哇好冷啊，因为他说呢他们那边是-11度到23度啊。你在东北吗？哇，我们
冷
啊，一个字冷。
我还在短袖呢。
晚风老师就是叫您不要说了吗？因为您说啥呢，都会得罪我们的家人，知道吗？您说热也不行，说呢这儿好冷啊也不行，我们就只能够。
总之，我在文慧面前，我就是一个错误，我活着。
好了好了，不要卖悲情牌了。
我活得像一个错误。
这个牌打的不好，不要卖了啊。那么早上好，还是要跟大家说声早上好的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呢昨天已经开始降温，我昨天也感受到了啊，所以呢请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因为温差很大。
丰德跟你说了，听电台就是一个大火炉，听电台不觉得冷。
好，那我们让您心里暖乎乎的啊。那还有呢，也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呢这个天冷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多坐一点，在家里多坐一点，
泡脚
啊，泡脚，还有伸展我们的肢体，因为天冷我们就很少到外头去运动。那么在家里呢，上网，现在网上有很多叫你做健身操的啊，或者是把小时候的健身操拿来练一练。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呢会和大家除了灵修，另外呢教会的瓦器，这个人我不认识啊，叫亚斯里。
哦，亚斯里呢就是卫斯理的斯理的朋友，斯理斯理都是那些人嘛。
这个介绍有一点有一点囫囵吞枣。
因为呢美国呢就在1780几年呢独立以后呢、哦、就开始呢有一群人呢很努力的传福音。
哎，您这样一说我好像有一点记忆了，因为也看过一些的，
也是骑马的。
对啊，看过一些教会历史，的确呢是有讲到美洲 什么兴盛、
开荒，
对
对，就是往西方去牛仔，牛仔，
对，就是美洲复兴时代 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穿着牛仔裤的时候，想想当天这个传教士也穿着你同样的牛仔裤。
嗯，好，那这周呢我们要关心大家的一些呢情绪心理健康，所以呢我们今天会特别的谈一谈呢、啊、就是呢诶，周末有没有机会呢就跟朋友相聚啊，或者是回教会回小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那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呢？我都知道我们是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那交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某一些肢体就是呢非常
爱不起来，
就很有默契，但是某些肢体气场不合，莫名其妙，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有不同的感动，
是圣灵吗？不要把罪名按在圣灵的头上，
他创造我们就是看得不一
样。真的吗？真的吗？不要从属灵方面去解释，我们是人，先呢从物理层面去看看啊。那所以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莫名其妙有些人气场就不合呢？如果按我们的万峰老师说的，真的是圣灵给你的一个带领吗？好，然后呢就是这一周我们要查考的经句，哎，那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哇，这节经句呢也是有名的啊，也很短，大家应该很容易呢去背诵的。有什么带导的事项呢？告诉我们，永凤说呢他已经出院了，我们感恩。另外呢重新得力呢，希望我们为他祷告，因为莫名的心慌，那有的时候是一种情绪反应，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身体有问题的一个讯号，所以最好呢你自己记录一下什么情况会心慌，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你就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了。对，问不了我们也问问 AI、
嗯、
问不了医生找 AI 问一下。
对对、
啊、
是的是的，而且最重要是你自己要记录这个出现的状况有没有很多呢？那么什么时候出现呢？这些都是最好自己做一点记录。好了，那既然说到呢，冬天要冷啊，我们很少做运动。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好不好？五个动作，
有什么运动？
五个
可以不做的，
五个手指动作，能够呢保护我们的心脏。那因为呢，中医说呢，手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不用中医说了，罗马人都这样说，所以呢这戴戒指都在这个手指上，就直通心脏、
哦、
代表你的由心而发
啊。好的好的好的，
对呀、啊、
那有，
其实所有血管都通心脏的。
嗯，是的是的，
感谢神。
好，谢谢你啊，在我要说你之前赶快自己回头、啊、
脚就第三心脏。
好，那手指的灵活呢，哎，是不是很灵活呢？是不是有力呢？
但是我
脚趾，其实它就代表呢人呢这个衰老的程度的一个肢体的直观的体现。那么有一套呢超实用的手指养心操，一共包含五个简单的动作，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第一个，双手碰指尖，你见过吗？就是两只手的指尖互相的碰碰碰，没事就碰碰碰啊，不要用力，轻轻的碰，或者是有一点力度的碰，那么双手碰指尖，这是第一套动作。好了，第二套动作，哎，我边说你要边做哦。第二套动作呢，就是手指绕拇指转，手指绕拇指转，什么意思呢？
就是手指让拇指转呢、
啊。哎，试试看啊，上网搜一搜。
怎么转？
对，就是把你的拇指当做一个轴心，手指呢绕着你的拇指转。好，你会发现呢，右手绕左手很容易，左手绕右手就手指有点不灵活了。好，第三个就是手腕灵活的转动，手腕灵活的转动有没有呢？手腕灵活的转动。第四个就是有节奏的握然后松你的拳头，握紧拳头，松拳头，
好像抽血一样了。
对了，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点按 你的劳宫穴。
劳宫穴，
劳宫穴在哪里？好，当你握你的拳头的时候，握你的拳头，你的中指点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劳宫穴、
哦、理论上就在你的那个手掌的正中心的那个
位置。对对，就是如果你找不到，你就是握你的拳头中指点住的那个地方，
这个就能够帮助胃痛啊、口臭啊、失眠啊、神经衰弱啊、心悸
啊，
还有手脚冰凉。
好棒哦，
我立刻上网搜啊，因为说出来那个穴都不知道在哪里。
对，所以记住啦，在家里或者现在听节目就可以做这五个动作。第一个，手指碰双手的指尖互相碰。第二个，手指绕着拇指转，好像拇指是一个轴心。第三个，手腕灵活的转动。第四个，有节奏的握拳头松拳头。第五个，点按劳宫穴。好，现在一边做一边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投入这个家。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三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短短的经文，但用字已经一再重复，似乎想要凸显的是神的家和我们这群求告主名的人。经文形容神的教会是什么呢？是蒙召的，是在基督里成圣的，是要做圣徒，并且是在不同地方求告主名的人。今天呢，不少人没有把教会看作一回事，教会生活呢，似乎可有可无，教会嘛，对我没啥意思。可是呢，经文让我们知道，这教会是神的，其中需要一群被神呼召，以基督为主，追求圣洁，又求告主名的人。而且，这群人是需要同心，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主。大家有同一位主，就要在主里同心，这样呢，才是神的教会。神在众里寻着我们，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救恩之中。那我是否已经归到他的名下，真正以他为主，并且与肢体同心，一同建立，一同守望教会呢？显现期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显现在希腊文是出现或者彰显的意思。显现期的意义是要表明基督是神，是弥赛亚，是世界的救赎者。信徒除了预备自己纪念基督降生，同时也要准备主的再来。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将会做怎样的准备，把这位拯救的主所彰显的爱表明出来呢？主降生成人，经历过贫穷艰苦的生活，被出卖，遭厌弃， 但是他仍然坚忍，而且坚持身边有同路的人一起仰望神，凭信完成了最终的托付。他更为我们设立了教会，让我们一群蒙召成圣的人可以一同追求，一同经历。我们是否有珍惜他的美意，好好投入神的家，享受着基督的爱呢？今天我会怎样形容我的教会生活，以及我与教会与肢体的关系呢？知道主对教会，还有对我们参与教会的期望，那我们将会怎样回应神呢？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下。
显现七灵修，投入这个家。作者：殷言，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1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们都被深爱引领，我们都被深爱激励，在主里和睦同坐，共进来主前，彼此相爱相遇。
我们都是被主恩召，我们都是被主爱吸引，在主里无论有何苦难，我都要把持这个信仰。
爱的团契是上帝的选民，从来没有怀疑他会爱我们到底。爱的团契，真心心不放弃，抓紧神的应许，坚持到天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爱的团契是上帝的选民，从来没有怀疑他会爱我们到底。爱的团契，真心心不放弃，抓住神的应许，坚持到天明。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不是故意撒谎的，我是为了他好，才没有把真话说出来而已。
虽然你有难处，但神喜悦诚实，而且真正为了他好，是要以爱心说实话。以弗所书4章25节这样说：你们要弃绝谎言，每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是的，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活出盼望。那么所以2026不留白，我们希望大家呢 身心灵都健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奔跑这条天路。那么刚才呢播的诗歌是爱的团契，微尘说第一回呢听到这首诗歌爱的团契，回应的就是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三节，投入这个家。我看到真妹在第五空间说啊，哎，这个冷啊，然后呢大概呢也没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回教会了。我知道真妹呢是热爱教会的，而且呢也是很投入教会，因为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嘛。
嗯，对了，回教会呢是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教会好多麻烦啊，还得投入这个团契啊。那最新呢我们
麻烦是什么？
我要与人相处好麻烦的嘞。例如我看到文慧，文慧又骂我，然后呢就一看我就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好好活着就行了嘛，信耶稣就好了。
嗯啊，所以一要灵修，二要灵修，三要灵修，四要灵修。
对呀、啊，要训我了。
然后就光这一项你就做不到，难怪我要训你，是不是？
嗯，所以呢，我刚刚看到一个的调查研究呢，就说呢，我们在香港啊，大概有100多万的基督徒，但是呢，回教会的只有20万。很多
真的、
啊、对啊，数据是这样说
的。那是不是疫情之后的一个现象？因为疫情呢就培养了很多基督徒，原来在网上崇拜也行耶，在网上我变成了晚上了，网上呢小组也行耶。所以我知道呢现在教会呢崇拜呢以前没有，现在都有了，就是直播。
对，还有呢你不用投入一个群体里头呢，你就可以啊，我可以看讲道啊，吸收不同的资讯啊。但是你投入群体呢是有时间成本的，是影响了你某些事情是做不了的。
嗯，所以教会呢也有潜水的，例如网上崇拜的那一群，或者是呢像我的教会很大嘛，那很多人真的是去了一辈子，直到他离世回天家了，然后需要呢家人跟教会联系，需要呢教会呢来帮他呢办这个安息礼拜，才知道啊有这样的人存在。哎，不过呢这个可能牧者也要检讨一下，是不是呢牧者关心的范围呢有限。但像文会的教会几千人，的确如果他存心要潜水，那真的
很多人喜欢去那些几千人的教堂，因为知道牧师也认不出他来，所以他也没空，那就
牧师
躲开。
对，牧师没办法，如果你存心潜水，你不参加团契，不参加小组，也没有服侍，那就只是去崇拜，或者是有讲座啊，主日学去参加一下，
就每年去一个圣诞节平安夜就好了嘛。
哦、
很多人这样
想，还有复活节，
蔡省也这样说啊。有很多人就说在家里头一样可以信，不一定要去教会。
嗯、
这个就是传教士的问题，可能呢这个亚斯里也得背锅，就是呢、
哦、
开始推动了觉知。
嗯，
以前的教会呢就是信耶稣，什么是信耶稣呢？洗礼才算，真正的信了耶稣。但是之后呢加了一个门槛在前面，就是哎，原来你可以觉知的，然后呢你就不一定要洗礼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行了。
那我觉得他们的说法都有问题啊，不是洗礼才算信耶稣，那觉知呢没有洗礼，那这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好，所以现在我们来听呢万峰老师的教会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之前呢，我们在教会中的瓦器呢，介绍过英国的约翰·威斯理跟查理斯·威斯理啊。如果说他们就是这个宣教运动的大脑心脏呢，今天呢就要介绍这个叫亚斯理啊，也是斯理啊。但是呢那个写法不一样，他叫 Francis Asbury， 1745年到1816年的，他就是这个寻道卫理运动的卫理的那边的，这个是个双腿啊，他被人称为马背上的主教。在他45年的宣教生涯上面呢，几乎没有一天是在家里头安稳睡觉的。亚斯里呢，在1745年出生在一个英国的贫苦的家庭里头，跟当年很多基层的孩子一样，14岁就没得念书了，去当了一个铁匠的学徒。但是呢，在1771年到他这个30来岁的年会里头，他就听到约翰·威斯理的呼召，他说：“谁愿意去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呢，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美国呢也已经在独立之前的10来年呢，美国1784年独立，所以你明白当时美国也是有点危险的哈。当时呢亚斯里呢26岁就站了起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就拿着10个英镑还有2套衣服就出发了。这一走他没有再回过英国老家。亚斯里呢到了美国不久就碰上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国独立战争，1778年左右。当时对于在美国的英国牧师来说是个灾难呢、啊、你看圣公会都是要忠于英国的皇帝的嘛，所以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们。然后呢你是英国的约翰卫斯理派过来的，英国约翰卫斯理呢还是个保皇党，他还特别爱他的皇帝的，所以呢亚斯里也遭这个灾祸。所以呢约翰卫斯理说：“亚斯里，你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但是他做了一个改变美国教会历史的决定，他决定留下来。他说：“我不能撇下我的羊群。”所以为了躲避被人抓呢，他就在这个美国的德拉华州呢就躲藏了2年。他就躲在里头生活，有些保护他的人。这份坚持呢赢得了美国民众的信任。所以当战争结束以后，英国跟美国的教会决裂了以后，那圣公会怎么办呢？没有了圣公会，那只有亚斯里跟他的群体留在这里。所以呢也让当时的卫理公会，就是美国的这个寻道卫理运动的这个牧者呢留在那，就很快就取代了圣公会，成为当时最接地气的教会的宗派。你想想在18、19世纪之下的美国呢，那个叫一个大开拓的时代，它就是原来是美国东部的13个州慢慢往西往西往西翻山越岭。当政府的法律还没有到，邮差还没有到，城市还没有到，这个巡回的传道人就是已经到了，因为他们骑着马就在马上传福音啊。这个在马上的亚斯里呢可以用几个数字来震撼你呢，这个在马上的亚斯里可以用数字来震撼你。第一，他没有家，他一生没有买房，没有结婚，全部财产就是马背上的2个皮带里头。他每年骑马走9600公里，一生走了27万英里啊，可以绕地球11个圈。那他的睡在路边啊，睡在充满臭虫的木屋啊，当时天气坏到极点的时候，那些人就说除了乌鸦还有巡回传道人，根本没有人在这个天气出门。你明白那些人多么敬佩这个巡回传道，就是亚斯里那群人呢、啊、他把信仰带到最偏远的地方。如果说我们之前说的爱德华兹带领了美国的第一次大觉醒的话，亚斯里就是带领了美国的第二次的大觉醒。当时的布道会呢不是在华丽的教堂，而是在这个森林里头，在平地里头举行的露天大营会，叫 camp meetings。 你想想，成千上万的拓荒者驾着马车骑着马四面八方赶过来，在森林里头支搭起帐幕听亚斯里跟他的同工布道。那些孤独 艰苦的拓荒者，你知道在烂地里头种田是不容易的，在讲道里头他们就流泪悔改唱歌，亚斯里就建立教会，非常的坦性，就是呢他当时的教会在荒野里头，在谷仓里头，在马背上面，他边骑马边读书，一边呢一个个好像平民英雄那边去努力的传福音，在接地气的传福音，这个就是大开荒时代的这个脱荒的巡回传道人，就是这个哪里有人我就往哪里去的精神呢，就让卫理公会在亚斯里1845年去世的时候，信徒从1000人暴增到20多万，成为美国第二大的宗派。但是作为瓦器呢，亚斯里还是有他的遗憾的哈，他也不喜欢奴隶制度，甚至呢亲自面见华盛顿总统就要求废除奴隶制。但是教会开始在南方，美国南方发展的时候，南方的教会领袖一直都有奴隶啊，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他努力用自己的属灵威信压住这个分歧，但是在他死后不久1840几年的时候呢，始终因为奴隶的原因，美国的卫理公会也分为北方的梅伊美会还有南方的监理会也是成为当时的美国的南北分裂的源头之一了。那听过亚斯里的故事，亚斯里真的是实现了约翰卫斯理所说的世界为我牧区的这个名言呢？他不是坐在冷气空调房间里头的行政官员，而是走在最前线的宣教士。他说如果福音不能走到这个人最需要的地方，他只是图书馆里头的陈列品。他最厉害的不是他会什么，而是他去了什么地方，哪里有人他就去哪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牧者都是坐在教堂里头，都是在教会里头站在那里等人来的时候，亚斯里告诉我们，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不断寻找这个失丧者的运动。所以如果今天你教会有个亚斯里，他会怎样去骑马传道呢？骑马要在网络里头穿来穿去，或者走进城市里头被遗忘的角落。我是万峰，这个是教会中的瓦器。
ready.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3229966322、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线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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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今天，早上好。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07，就在今天，今天是2026年1月19号。再次的说啊，从昨天18号到21号呢，有一大股寒潮从北方南下，所以呢会越来越冷。特别呢这几天啊，今天明天是最冷了，21号以后呢又会慢慢的回温一下，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我看到呢好多的家人已经在第五空间说好冷啊。那么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好，在这里的有谁呀？
有我万峰，我也跟这个亚斯里一样骑过马，但是骑马以后呢，叫它动了以后不会叫它停的那种
啊。
我去内蒙大草原骑过一次马，
就那么一次，你还在标榜自己
骑了1个多2个小时，然后呢，一下来以后那个屁股好痛，
人家、
那个、大腿好痛，
人家亚斯里。不是骑了一次，
一年9000多公里。
对呀，所以你在说什么吗？我们的万峰老师，
我应该坐地铁，可能差不多的这的距离，
或者是
坐公交的，
对的，对的，或开车可能也有啊，
1天30公里。
好，
嗯，
那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告诉我们，原来他也骑过马，我也骑过马，不过呢，我只是上去，然后就下来了，因为连动那只马连动都没动，我怕啊，因为我有畏高症。那么谢谢呢，真美，
所以其实也不太远，1年9000多公里，我算了一下，我一天上
你要想
上班30公里，
你不要这样，
我上200天班就12000公里，
你不要这样对比，你要想想那个时代，你要想想那个时代啊。好了，不要再对比了，不要跟伟人呢比身高，好不好？你是站在伟人的肩膀上的，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有我们的时代，亚斯里有亚斯里的时代。那谢谢呢真妹呢就给文慧呢做了一个校正，嗯，因为呢文慧搞错了，一直把真妹跟阿琴混在一块儿，所以呢我说真妹呢教会生活很稳定，很投入教会，结果真妹说她昨天是第一次到教会。哇，鼓掌鼓掌，欢迎你到教会真妹，有第一次就要第二次继续回教会啊。我相信在教会里头你能够找到归属，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是你的家人，回到神的家是很好的。另外呢，今天我们讲那个劳工学，对不对？
嗯
啊，内劳工外劳工，因为万峰老师马上
我差不多要变外劳了
外劳工是我们的那个食指跟中指
落枕穴。
对了，如果你落枕的话呢，就是摁这个 拳头握起来，这个拳头外面食指跟中指的那个凹的地方。好，谢谢万峰老师马上上网帮我们查了一下。
所以你同时间捏就可以外跟内一同按了。
你没有落枕干嘛捏外啊？
没所谓啊。
哦，就是健康。
所有穴位你按都有用啊。
好，谢谢万峰老师替我们做了这些的补充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来谈一谈，为什么无缘无故就讨厌某一些人呢？那我们都说呢，喜欢一个人没理由，但有的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好像也没什么道理啊，明明都不太认识不太了解，但是下意识就不喜欢对方。哎，我们常常说气场不合，毫无缘由就是跟那个人合不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其实有一定原因的。
通常都不会想，因为我就讨厌他还想他，这么麻烦的事儿。
不会啊，哎，有的时候不想很好，恭喜你，因为你跟他没接触。但有的时候不行啊，例如同事要一起合作，例如教会，最扎心窝的就是教会。
对呀，这个邓飞弟兄就说在教会只有伤害，可能他都碰到很多。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有些人我不是不爱他，我是莫名其妙就是跟他不合，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还好还没到邓飞弟兄的，就是在教会里都是伤害。那邓飞弟兄，我要为你祷告，我们求主医治你心灵的创伤，也求主帮助您能够在教会里头找到爱你你也能够爱他的人啊。好了，那心理学家怎么解释这种莫名其妙无缘无故就讨厌一些人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呢？首先他说是潜意识被激活了。哎，例如对方身上某些特征和你童年时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相似，可能是对方的外形、语调、穿着、脾气、个性，甚至可能只是一句话，他讲的一句话，例如他的口头禅，或者就是一句话，然后呢，让你潜意识中的厌恶、痛苦的感觉都被激活了，你就下意识的排斥、避开他，有没有呢？
可能跟爱一样嘛，就是例如说你跟你家人呢是很亲密的，例如有个男的跟他妈妈很亲密，所以长大以后呢找个老婆呢也要像妈妈的某些部分。
嗯，说得好，万峰老师。哎，这个地方万峰老师开启了聪明的对答。再来一个就是呢自我保护机制，什么意思呢？当你隐隐的觉得这个人有威胁，你在他身旁，你觉得他就是有刺，你浑身不舒服，就可能呢不喜欢他了。那人的本性呢是趋利避害，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和对自己无害的人，躲避对自己有威胁的环境和人际关系。这种本能的体现在很多行为和情绪里，包括对一个人的喜恶、喜恶。例如在工作环境里，如果你隐隐的觉得有些人跟你有竞争关系啊，特别是跟你平级的，那你们可能都是在一个不但是合作而且是有竞争，那有些人你觉得你就是觉得对你有一些威胁。
对啊，很多人都觉得我有威胁，因为我说话大声，一出来就 早上好那样。
不是，万峰老师，你不是说话大声，而是你太聪明太能干了，
还有比人家说的还快。
对，
有点抢话，
因为你的思维跳得快，知道吗？你是一个天马行空又极其聪明极其灵活的人，所以有些人呢就被你呢激活了。那个火是火气的火，激活了。
我的长处就是让人激火
啊，
烧起来。
对了，好，
文慧老师敲我那样。
对啊，文慧已经被激活了好多年，感谢你啊，让我很有生命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同性相斥，同样的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很难意识到，但是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就很容易呢能够指出来，并且呢谴责厌恶对方。如果经常和我们相像的人接触呢，我们经常和自己相像的人接触，就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有同样的缺点，指责对方，也像是在骂自己。
有人能像我吗？没有。
对啊，我到现在
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到现在好像还没 还没认识过另外一个万峰哎，但是我认识了好几个文慧。
是吗？
嗯，
有人好像文慧老师爱心这么爆棚吗？
啊，比我有爱心的人多得多了。一方面呢，我觉得亲切，好像看到了自己；但另外一方面，又有一种莫名的嫌弃，因为我也看到了自己的缺点。有没有呢？哎，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对自己的配偶，就是这样哦。同性，这个性不是性别的性，而是个性啊，喜好那些相斥。再来一个就是呢，有来有往，什么意思呢？人与人交往遵循双向原则，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言行氛围、无意间的眼神中感受到被对方排斥，这对我们会下意识敏感的和对方保持距离，并且呢讨厌回去。的确，有的时候呢，其实你的那个什么潜意识啊啊，什么那些的隐秘的机制啊，自卫机制还没有被激活，但是别人已经开始排斥你了，然后你就被激活了。这个就是有来有往。
对，因为有些时候你会顾忌，就觉得别人不信你，觉得呢，你做的某些事情呢，就是感受到别人就怀疑你，然后呢，一被怀疑呢，就那个信心也不够大。
那我要说呢，万峰老师讲的，要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是事实，对方可能对你呢有排斥，因为他觉得好像看到了他自己，又或者是呢，你的一些个性啊，言语行为呢，像他小时候伤害过他的人，所以你感受到他对你的排斥，很自然你也要保护自己，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但第二个层次，可能你太敏感，人家根本没有这些表达，是你太敏感了。
对，可能是这样，因为呢，我的特色就是浑身是刺，所以呢，我就接受别人感受到我的这个好像是。
对不起，我不觉得您是刺猬。
我是榴莲，
我觉得
里头是甜的。
我受不了了，赶快进广告。
宝贝啊，你在看什么呀？
爷爷，你看，为什么我埋在土里的种子这么久都不发芽呢？
哦，是哦，你把种子埋进土里面有多少天了？
一、二、三、四，哎呀，都已经第七天了。
哦，别急，才七天嘛，种子发芽要有很多过程的，啊，先吸水啦，长小根啦，往上顶啦，长叶子啦，哇，很长的哦。
哎，这么多的过程啊！
当然了，还需要雨水、阳光、空气，还有啊，你细心的照料。才能够长出嫩芽。
嗯，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细心的观察，耐心的等候，好好的祷告。
爷爷，那我们一起来为这小种子祷告。
好好好，好的好的。2026线上今天，
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
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
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背诵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哇， 这一节经文真的要请万峰老师用响亮的声音再读一次啦。
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
是的，那圣经学者认为呢，约伯记十九章呢是约伯记的分水岭。从这一章可以看到约伯的信心。在约伯记第十八章呢，约伯的朋友比勒达就描述了一幅不义者的画像，论断的就是约伯。比勒达呢是一位道德主义者，什么意思呢？在他的认知中，神是公义的，有罪必有罚，所以公义的神必罚罪赏善。那因此呢，比勒达就认定约伯之所以受苦，就是因为约伯犯罪，受公义的神责罚。他认定约伯就是一个罪人。那么约伯如何回应呢？
我就觉得他们绕了绕去了，都是你的错啊，都是你乱啊，都是你什么。
没有，有程度的。到了这个时刻呢，比勒达直接就不装了，他就说你是罪人，因为他认为神是什么呢？惩罪啊，赏善的。那约伯现在没有被神赏赐，被神惩罚，所以他一定有罪，他是那种不是黑就是白的。那听了朋友无端的指责之后呢，约伯不想再为自己辩护，或者是感情用事的去激烈的对抗。在约伯记十九章的记载里，约伯第二次答辩比勒达，他呢首先陈明自己的苦难是来自神的主权意志，这是六到十二节。接着他请求朋友们停止无根无据的毁谤，能够心存怜悯对待他所面临的苦难，这是二十一节。如果朋友仍坚持己见，继续论断指责他，那么将会遭到神的审判，这是二十九节。好了，那么约伯对自己所遭遇的苦难又有怎么样的新观点呢？那约伯呢，对于呢今生获得公断，
他就觉得神会搞定了。
没有，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他却坚信将来必能得着神的公正审判，因为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那虽然约伯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但是他仍然保持对神的信心。圣经学者形容呢，就像从乌云之中投射出一道突如其来的亮光，约伯的心灵被神的光光照，所以他就宣告了这
周今天的经文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对了，所以呢，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啊，约伯呢，这个四千年的人呢，都有这么复杂的思想啊。那透过约伯的朋友，我们想想，我们怎样帮助我们遭患难的朋友呢？是说笑他吗？还是我们有什么错误要避免呢？
张弟兄，
张弟兄，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杨金龙老师，你们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到您的电话了。嗯、
我那个礼拜五早起要去参加聚会。
那今天没有参加聚会啊？今天就可以打了。
那有点事情，我说今天打个电话。
哦，有点事情。哦，那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可以一起分担。
我们村里叫合作医疗。
哦。
发奖品呢？
哦，哈哈，哇，替你高兴啊！你拿到奖品了吗？每个人的奖品都一样吧？还是有大奖小奖啊？
都一样，
都一样。哦、来吧，你今天呢去拿奖品，所以呢就有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好，我们为能发奖品来感恩，因为我们的张弟兄能打电话来。有没有想背京剧啊，或者读京剧，或者你想分享的？
我有想背京剧，我这个礼拜也没有预备，我今天只刚才看了几遍经文，我这和大家背诵经文，也祝福第五空间的每个肢体。
哦，那你读也行啊。
感谢主啊，神赐的智慧一定要能背的尽量去背，感谢主。那下面我开始背诵了。唯有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其中的万物，海和海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要敬拜你。
阿门。 哇，我觉得要给你鼓掌鼓掌。
对呀、啊、对呀、
啊。愿天上的天来赞美你，愿天上的
神。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都要来赞美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天气寒冷之中呢，还是有你的恩典。纪念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分享呢，他们那边下雪了，导致呢出门呢会有一些的困难了。展翅上腾呢，还要把老婆呢送回厂子里头了。请你帮助他们呢，在面对这个大雪的时候呢，还是有你的恩典同行。特别呢，这个开车呢就不要滑倒，还有走路也不要滑倒。总之，怎么样都能够顺利，我们也为这个永凤能出院感恩，求你继续保守，纪念明明姊妹的眼睛，纪念这个我们的老许的眼睛，纪念呢这个重新得力呢，也说他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心慌，就请你帮助他找到这个原因。我们呢也纪念这个真妹呢，昨天呢能够去教会，非常感恩，请你保守他继续在这个群体里头的生活，让他呢有一个群体，成为他每天面对挑战的支持。知道他面对很多的挑战，也请你帮助他经常知道他的救赎者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主啊，我们也纪念邓飞弟兄，经常觉得生命里头只有伤害，请你与他同行。也保守樱桃，觉得很想跟万峰聊，但是也没说什么，请你与我们同在，能够美好的沟通。请你带领我们今天呢有美好的一个礼拜的开始，一起走过这个寒冷的一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份会因此被改变。
我的孩子，你是
我们永远都是上帝的孩子。
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文慧回应一下啊，樱桃啊，你要告诉万峰老师什么事情要跟他聊呢？很多机会的，例如舞的空间，
什么时候你留言我就收到了
啊？又或者是
发电邮也可以，
对，短信，
对，13299661也可以，电邮也可以，留言板也可以，我经常泡在上面。
好，
我昨天也在啊，你们都放假的时候我也上线。
好啊，好伟大啊，
感谢神，
好感动啊，
在这里祝福你有寒冷的一个礼拜。好，
哎，美好的
啊，美好的寒冷。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珍惜。